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标题是基督的耶稣的同在，个就是副标题是个人与教会成长的根基。那2024年已经过去了，我们都迎来这样崭新的一年。相信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里头，对过去一年里可能都有很多的这种回顾。那 也许大家也为这个新年呢，也定下了这种新的目标，就叫做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新年的目标。那对我个人来讲呢， 2024年也是这个满怀感恩的一年，并不是因为我凡事顺利，而是我深深地感到凡事都有神的带领。 那教会的各项事工呢，在我来讲呢，让我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成长得着。不仅如此呢，我和小燕还有幸在去年参加了三个营会，一个呢就是7月份在英国的 COCM， 叫做海外基督使团的这个营会。那我今天就讲 COCM， 这可能比较顺嘴一些。12月份呢，我们有 News Camp。 这个叫冬令营，新英格兰地区冬令营，然后呢，接着就是 CMC， 就是全球这个拆船华人拆船大会。那今天我就会用 CMC 这个词。那这些营会呢，就让我们在这个也有很多这种学习，让我在里头呢就是开阔了我的眼界。那在过去一年里，也是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灵命中呢有很多的成长。 也有很多的挣扎，也有很多的挣扎。那很多弟兄姐妹呢，我看在灵命中呢，也在还在寻求，还在寻求主的旨意和寻求下面的方向，属灵的方向。那同时呢，在因为这些营会的这种机会，我也接触和观察了很多教会，尤其是北美的教会，发现有很多北美的教会呢，感谢主，非常兴盛。 也发现呢，有很多的教会呢正在处于一个也是在一个寻求的一个阶段，可能也是遇到一些状况，遇到一些困难，也正在寻求。对福音的参与度呢，也大家也各有不同。弟兄姐妹对这个事工教会的事工的参与程度呢，也各有不同。所以呢，在相当一段长时间内，我就在想，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因素 会使得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在灵命中可以翻转，帮助弟兄姐妹在灵命中可以翻转。所以呢，这在我过去一段时间内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大家一旦想到这种灵命的翻转或者教会的复兴呢，往往大家就会回到初代教会，回到耶路撒冷最开始那个教会。 那我们今年主题正好是走出去，然后我们的经文正好是《使徒行传》，所以借着这个神的话语呢，我们借着学习《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从中有一些属灵的学习，相信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今天首先先读这一段经文，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章3到4节，大家一起来。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所以这段经文就把我们带到了耶稣。 在他受害，是指耶稣受害之后。那耶稣上十字架之后，然后复活，在复活之后，他向自己呢，在多处场合下显给使徒们看，总共有40天之久，向这些使徒来显现。后来呢，他就升天了，他就离开我们了。那他升天之后，圣经就讲，《使徒行传》就讲，这些门徒就望着天，然后发呆，就在想。 他们心中就可能就在想，说耶稣真的就这么离开我们了？我们的主难道就真的这么离开我们呢？然后呢，他离开之后是真离开了呢，还是说还与我们同在？那大家肯定就有这么一个这样一个想法。 那尤其是我们比如说回国探亲的时候也有这样一种感受，我们跟一些家人待在一起之后，我们突然一走，别人就会，家人就会在想啊，他们真的就是离开了哈。我想可能当时的弟兄姐妹呢，那些门徒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哈。其实我们今天也一样如此，今天我们也经常会想，可能很多人会想，难道耶稣真与我们同在吗？很多人想，耶稣呢在圣经上是一个历史人物，圣经里描述是真实的，耶稣呢真在与在两千年前呢真与我们同在过，那今天耶稣还与我们同在吗？今天我们的人也许也有这种想法哈。那如果是同在的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那么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为什么重要呢？耶稣与我们同在和不与我们同在，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啊？实际上，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的话，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哈，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其实是非常清晰的。我们一起来读，大家可能都会背这句话：马太福音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你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这个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常它原文就是一直，就是一直每一个时刻都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呢，不是指身体上的同在，而是指其他形式上的同在。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哈，有很多的方式与我们同在。最主要的几个方式呢，首先就是耶稣靠着他基于他的福音信息与这些门徒同在。第二个呢，就是耶稣通过圣灵的带领与这些门徒同在。第三个就是这些门徒生命的改变能够显示出耶稣与他们同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三点开始讲起啊。第一，就是耶稣通过这个福音的信息哈，与门徒同在。如果我们回到使徒行传啊，我们会看到哈，整个看使徒行传，如果你从全看完的话，你会发现使徒行传最开始的时候呢，讲到这些门徒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教会，后来这个教会受到迫害，这些门徒就四散啊，就四处散开了，看起来是一个悲剧，是一个困境，但实际上呢是一个契机，正是借着这样使徒可以从耶路撒冷可以散开呢，就把福音传到了其他的地区，传到了当时的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像土耳其这一带哈，然后呢又传到了希腊，后来呢又到了罗马啊，到了意大利半岛，这个过程哈。那这是一个实际上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这里有门徒很多的见证，有很多的讲章，有很多的传讲这些信息，而这些信息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其实非常简单，他们讲的非常简单，就是耶稣基督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福音。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以后复活，因为他这样所在死里复活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呢就可以有永生的盼望啊！就这么简单的信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非常简单的信息。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信息，却是大有能力，非常有能力。如果你要看《使徒行传》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做了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他们当年，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这样这么一个地图哈，他是从这个耶路撒冷这边出发哈，然后呢一直到这边哈，小亚细亚，然后再到上面哈，然后这个呢就是雅典哈，整个希腊这一片。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过这个地方哈，反正我是没有去过，希望以后有机会去参加一个叫这个保罗宣教之旅的这样一个旅行，可以去学习一下。那我在 Google Map 上我就找了一下这个距离到底有多远， 这个距离呢，相当于从美国的缅因州一直到佛罗里达，很远啊。今天如果有些人可能会从波士顿开车到佛罗里达，也得开好几天，对不对？而开很快的速度，走95哈、那个高速，那像当时的话，只能靠人走，然后呢，只能靠乘船，所以可以想象，那这个是很辛苦的。那我们现在有 GPS， 对不对？当时没有 GPS， 所以我当时很难想象他们怎么走。我记得刚有 GPS 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教会的几个弟兄姐妹哈、回到家刚有 GPS， 好多年前哈、他们都要打开 GPS。我说你都回家的路还需要打开 GPS 吗？他说：“哎呀，有了 GPS， 回家不开，我们都好像都回不去了哈。”哎，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些人是怎么走的。所以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时这个环境也非常艰苦。不光是就当时这个地区呢，都是罗马帝国在统治哈、所以罗马帝国呢是迫害犹太人的。不光是罗马帝国迫害犹太人，连他们犹太人本身也来迫害他们这些基督徒，所以他们整个这些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但是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这么大的一片区域，这些门徒在20多年左右，就在整个这个地区福音可以传遍了，而且可以建立了教会。所以在后来很多神学家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研究这段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一段宣教的经历是不是人的作为，是超自然的，靠人是做不到的，在其中可以看到神的手在其中做工。这其中背后基于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就这么简单的信息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信息啊。那去年，在过去一年中，我也有机会和不少的慕道友来探讨信仰，啊，探讨信仰。在这个探讨中呢，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耶稣基督，基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重要。那有一些慕道友，他对其他宗教有比较，然后呢，他往往会将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进行一些比较哈。那去年呢，年底的时候，我参加了这个 CMC 大会哈，在 CMC 在巴尔的摩啊，在巴尔的摩哈。那在参加大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天就在那个酒店哈，它是一个酒店连着这个会议中心哈，就在这个酒店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哎，看到一个人认识啊，实际上不是我认识，是小燕认识哈，哎，一对夫妻，那他们就是。小燕认识他那个太太，知道他太太是基督徒，那先生呢不信主。我们其实以前有机会想跟这个他们夫妻俩一起聊一聊，向这个先生来传福音哈，但是这个先生呢总是说他很忙啊，所以呢就没有机会。正好在 CMC 就看到他们了，我们就抓着他们，我们就在这个大这个宾馆的一楼哈，我们就坐下来啊，喝杯咖啡啊，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开始谈信仰。这位弟兄呢，他不是基督徒哈，但是简单的起见，这位弟兄我就称为他为弟兄哈。这位弟兄呢，对佛教非常有研究。我们谈得很好啊，我们谈得很好，这个谈话呢也很就是也很深入啊，也很友好这个气氛。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各个宗教叫做殊途同归，你们听说过这种说法吗？啊，就是这个，咱们这里以前有弟兄不信主的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也跟我经常也会提到这个观点哈、哎，就是说不同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最终都是达到同一个目的哈、都是达到同一个目的。那当然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了，这在各个宗教中其实都没有这个根据哈。但是呢，完我就问他，我说你对佛教实际上是个无神论。那你对创造这个世界的神你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神呢、我们理解神就是创造这个宇宙的规律，就是创造这个宇宙的规律，那我们并不了解它，并不认识它，只是知道它存在，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也不需要认识它，我们也并不认识它。那我当时听到他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怎么回答他哈。那当时我心中就有一个感动，就突然有一个想法要跟他用一个方式来讲。这个图的右边啊， 就是这个我们开 CMC 这个大楼的这样一个图哈。如果你最近去过 CMC， 就是全球猜拳大会啊，你就知道，实际上这个近几年呢，都是在巴尔的摩的 Inner Harbor， 就在这市中心啊，巴尔的摩市，然后呢举行。我们住呢是住在这个旅馆里，就是这个图里最左方的这个高楼哈，希尔顿酒店哈。然后右边呢就是它的会议中心，非常大的会议中心，里头有很多大厅可以开会，很多展厅哈。我们住呢是住在这个希尔顿酒店，然后要通过这样一个天桥才到这个会议中心，通过这样一个天桥到这个会议中心。我们当时呢就坐在这个希尔顿酒店的这个一楼，门外看出去就是这个天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就是希尔顿酒店这个大厅里啊，看着很繁华，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如果我们想认识我们的神的话，你要到对面的这个会议中心去，那你要走这个天桥才可以过得去。对基督教来讲，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天桥，因为有这个天桥我们就可以走得过去。耶稣基督是这个天桥，耶稣基督呢也是神本人，也是神本身啊。对其他的宗教来讲呢，你可以远远地看到这个会议中心，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貌，但是你没法走过去，因为你没有这个天桥，所以呢你只能远远地看，但是你永远无法真正的与创造我们这个世界和创造我们的神来了解他，来跟他建立一个关系，你也永远不会真正体会神是爱我们的。我就跟他讲这样一个信息哈。那在座的这个有学理工科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想，哎，肖传道他从底下也可以走啊，不一定走天桥哈。这个 point 是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我们没法到创造我们的父那里去。阿们阿们。那其他的宗教呢也都劝人为善，这些是神给人的普遍启示，并不是最终的真理。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带领我们真正的认识神，进入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其实我们人生也这样的一个逻辑，也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你知道我们到 CMC 到巴尔的摩啊，实际上来就是开车过去哈，我们这里大多数人都是开车过去的啊。那开车过去将近10个小时，虽然地图上看没那么远，可能7个小时8个小时，但是你真正开过去，中间停一下休息一下，再加上要路过纽约那附近堵车哈，差不多就得10个小时或者10个小时多哈。那我们去那儿的目的是什么？是参加这个营会，对不对？3天的营会哈，等一下我再讲这个营会，这个营会还是非常令人振奋的，那非常值得去的。那我们去的目的是要参加这个营会，但是你去了之后先到哪里去？先到这个酒店先 check in， 然后住下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到营会，对不对？那如果你不去这个营会，你就待在那个酒店里，其实也蛮不错的，对吧？那个酒店很豪华，而且呢就是这个一楼的大厅呢都布置满了这个圣诞树哈。我想也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大会，所以呢他给我们的价钱很便宜，不然的话平时这个可能是很难，就是比较贵的一个酒店哈，不是很容易有机会去。你可以待在里头，如果你不去那个大厅的话，你不去会议中心的话，你不去参加会议的话，你就待在那个酒店里吃吃喝喝，然后呢他可能还有，我不知道，也许哈还有那个室内的游泳池啊，健身房啊，哎，也过得可以，也不错，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去了那儿没有参加那个大会，你去的这个目的就没有达到，是不是？我们的一生也是如此，我们的一生也可以过得很好，我们可以五子登科，也可以有我们的大房子很好的车，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我们也可以过得热热闹闹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生没有认识神的话，我们的一生它就是个热闹，它并没有真正的意义。所以呢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哈，对一个教会也是如此。如果这个教会呢，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坚持 以耶稣基督为福音的这样一个根基哈，没有坚持教导这样一个福音的话，那一个教会也就是一个建筑，和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清真寺，还有佛教的这个寺庙也没有其他的区别哈，也没有其他的区别。如果没有这个福音呢为根基的时候呢，教会也很容易出问题。那前不久我们就遇到一个比较资深的牧师哈，他可能不光是跟我一个人讲，好像跟不少人周围人，他在信息的时候他就讲到，说这个教会里出问题，其实90%的问题都跟福音和真理没有关系啊。所以呢，从这点上来讲，如果教会坚持讲福音，讲耶稣基督，讲福音的话，其实就给我们出错的空间呢就变得很小了。所以也许有人今天就问说，我们今天还会坚持讲这个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这样一个福音吗？答案是肯定的啊，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在我们信仰中不讲这个的话，我们的信仰是没有任何根基的。这也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酒店和去巴尔的摩是为了参加这个会议一样哈。我们的一生，如果我们不没法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的一生也是没有意义的。那回到我们开始，我们如果弟兄姐妹现在正在处在一个灵命低沉的一个阶段的话，那认识耶稣基督也是帮助我们走出这样一个灵命低谷的一个诀窍，也是唯一的办法。第二个呢，就是耶稣通过圣灵，在使徒行传中哈，耶稣通过圣灵的带领与门徒同在。那大家说起使徒行传呢，经常也说使徒行传呢是这个圣灵行传哈，因为它里头很多次提到圣灵带领门徒去做这个事工哈。比如我在这里只列出了一点，在第二章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带领着门，就是带领门徒哈，然后呢传讲信息，当时有3000人受洗。然后腓力在撒玛利亚向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来传福音哈，这个是在第8章。然后第10章的时候，彼得向哥尼流这个外邦人然后来传福音哈。然后在第16章，这个是著名的马其顿呼声，然后圣灵也带领保罗和同工们前往马其顿来传福音哈。所以在过去的一年中，就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圣灵在我们事工中和在我们个人信仰中的这个重要性。如果有圣灵带领的话，我们的事工就充满了热情，有果效，而且带领我们个人呢可以有生命的翻转，也带领我们呢可以在灵里不停地开阔眼界。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圣灵的带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举一个个人的例子啊，去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就接到 COCM 英国的 COCM 给小燕和我的邀请啊，来参加他们夏天的夫妻营会。那当时我心里还不是就是虽然答应去了，但是心里还不是很确定说去到那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因为我以前从来没去过，只听大家说 COCM 这个营会非常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那我心里就是这样一个疑惑。当时就是后来不久的时候，就和一个我认为他是有先知恩赐的一个属灵长辈和他一起交谈，然后我就把我这样一个说，我说我要去 COCM， 没想到这个长辈呢就来鼓励我，他说你们去，你们走出去，你们会感受到圣灵带领你们，会让你们看在这个宣教的过程中会开阔你们的视野，会看到你们将来的事工的方向。看了之后我就心里就是非常感动哈，他会在你们将来的事工中会开阔你们的视野。他给我讲了之后，我心中就是有，我觉得很受鼓励。但是真正去了 COCM 之后，才真正感受到这位属灵长辈对我们的这样鼓励实际上是有根有据的哈，看到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有在 COCM 中有好几次这种在这种服事中呢，我们都感到被圣灵所触摸哈。 那有一个礼拜天的主日结束了之后，我们当时是在 Bristol 哈、啊，那参加一个他们刚开始植了一个教会的主日崇拜啊。参加完了之后呢，我们结束了之后是主日学，他们在英国呢，我不知道是欧洲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他们大家会弟兄姐妹在一起交流，在一个小厅里，大概只有这个屋子的四分之一大哈，很就是并不是很大，我们 是他们租借的一个教堂哈，然后大家就弟兄姐妹就在一起聊天哈，那里的人几乎我们其实都是第一次见到，其中有一个姐妹呢，国内来了，就和小燕一起聊天哈。他是在大概将近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的距离开过来，来在这里来参加，到 Bristol 去参加这个主日啊。那他们就谈起信仰，这位姐妹呢就跟小燕讲说她的姐姐是基督徒，她是慕道友，她还不信主，这些年里头呢，她的姐姐就一直向她来传福音，但是她心中总有那么一个就总觉得还迈不出那一步啊，总觉得还迈不出那一步。那小燕那天呢，就心中突然有感动，她就直接问这个姐妹，她说：“你现在要不要信主？”那个姐妹当时就回答：“我愿意。”然后呢，她那个眼泪就哗哗的往下流，就止不住往下流。然后旁边人都过来看她，说：“你这个为啥哭成这个样子？”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哎呀，为什么我会哭成这个样子啊？”他就在不停的这样，就眼泪不停的往下流啊。感谢主，感谢主，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啊，所做的功，所得到的果效，真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在今年的 News Camp 和 CMC 呢，也是让我们再次看到圣灵的做工啊。在 News Camp， 我们就看到在敬拜中的这种热情，啊，这种火热，在左边这个照片哈，你可以看得出来哈。那在 News Camp 呢，你知道 News Camp 都是年轻人啊，然后每天早晨有这个晨祷，啊，有这个晨祷就是早上七点半，那当时是冰天雪地的哈，也是当时是下大雪啊。然后其实我就在想，哎呀，年轻人你知道他们晚上睡得都很晚，然后早上七点半就要都要穿戴梳洗好，然后来参加晨祷，能来吗？能起得来吗？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是大学生啊，或者是读研究生，没想到第一天就坐不下了，那个屋子就坐满了，都很多人都没办法，就站在门外啊。然后呢，第二天开始换一个大屋子，结果又坐满了。所以就看到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参加这个晨祷的时候这个热情啊。然后在 CMC， 如果你参加过 CMC 这个全球参传大会的话，你会知道他们的信息就是集中在福音上，而且他们的信息非常有能力，很多每场信息过后都有弟兄姐妹被呼召上台。在这样三天两夜的期间呢，总共将近上百人，上百位弟兄姐妹被呼召走到台前，愿意为向神奉献自己的一生。就是右边这个图呢，就是在其中的一场这个呼召哈，在其中真是感受到这个神的圣灵哈，圣灵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感染力哈。那在过去一年中啊，我也看到圣灵在我们教会中这样奇妙的工作啊。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在年终的这个跨年祷告会的时候，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分享说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生命的翻转，感谢赞美主啊，这是圣灵的带领。那还有这个弟兄姐妹分享呢，他们把配偶带到了教会，然后呢，他们的配偶在团契，在幸福小组，然后在幸福小组，他们认识福音哈，他们能够信主，他们生命也会反转。感谢主，神赐给这些弟兄姐妹智慧哈。但是在我看来呢，这些都是圣灵的做工，都是圣灵在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来做出这样特别有智慧的事情哈。那 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翻转，他们认识福音呢，也是圣灵的，完全是圣灵的带领，也是圣灵的做工。所以盼望在今年呢一年当中，我们有借着使徒行传也可以多讲，更多的讲圣灵对我们的带领。第三呢，就是门徒生命的改变，来彰显耶稣的同在。我们再读一下路加福音24章，也是在路加福音的最后的这一段哈，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说写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说的是谁呢？就是那些门徒，就是整个这个福音广传的见证。整个这些门徒呢，就是整个这些福音事工的见证。他们亲眼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呢，他们就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器皿。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带领了很多还没有认识福音、没有信主的人来认识主、来相信福音。那我们就在想，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是一个实际上是非常难的一个事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就把整个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到希腊，甚至到罗马，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工。那我们可能就想，哎呀，这个肖传道，这个人不能跟人比啊。那当年的人，可能当年的那些门徒可能都大有能力啊，这个都是这个很有本事。那我们今天也许不是哈，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你如果看圣经的话，其实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人大部分都是一些渔夫，还有人瞧不起的税吏，没有什么学问啊。那圣经呢，称为他们为普通的小民。那些门徒，当年的门徒里啊，有胆小的，彼得，对不对？来过教会待一段时间的人都一定会听过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那还有脾气急的，当时这个雅各和约翰被称为雷子。咱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脾气都很好，在家里在外头都脾气很好，可能没有雷子哈。我看见有人在笑哈，这是另一个话题，以后再讲。那关于保罗呢，虽然保罗在里头是属于有学问的，对不对？那圣经怎么说他？叫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哈。那什么叫气貌不扬啊？就是这个气是气场的气哈，就是基本上按照今天的话讲，基本上没什么气质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如果把这些来看的话，当年的这些门徒和在座的各位相比的话，可能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这个高富帅哈，那当年的这些门徒离高富帅什么白富美根本都扯不上边哈。但是就是这样一批再平凡不过的人，但是呢，他们却做了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做？而且呢，他们不仅通过他们的口来传福音，而且他们也用他们的生命为耶稣做了见证。从他们的生命中，其他人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当时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受迫害，然后这个主要是法利赛人呢，还有当权的那些领导阶层啊，就来迫害他们啊，以至于他们里头的人都看不惯了。当时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加马列啊，他呢是这个当时法利赛人律法师的这个权威人物哈，权威的律法师。简单的讲呢，就是法利赛人中的老大哈，他就发言了，他说在我们犹太人的历史上，以前有一些也是起头闹事儿的，也有一些这样事情发生啊。但是呢，当这些头头被杀掉之后， 那些他的会众呢，就如鸟兽散，树倒猢狲散，就没了。今天这些基督徒，他们的头是耶稣，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如果他们不是出于神的话，他们也会像鸟兽散，我们不用担心啊。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话，我们不能攻击他们。这是加玛列讲的话，这老大就是老大啊，说话有前瞻啊，果然就叫他说准了。那这些门徒呢，不仅在这些做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让这些教会在短短的期间内可以在这么大的一个区域中建成，让福音可以广传，而且这些门徒，这些几乎所有的他这些门徒全都为主殉道了。你别忘了，这些门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当时可是四散而逃了，但是之后他们能回过来，回聚集在一起，重新传扬神的福音，而且为神的福音而死，这其中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就是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所以当时的门徒就为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今天我们也可以为耶稣做这个见证。回到这个CMC， 我刚才跟那个讲到和这位弟兄啊，波士顿去的这位弟兄在谈话的过程中啊，谈到最后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们谈的挺好的，所以我就后来问题问的也就比较直接哈。我说那个从波士顿到巴尔的摩蛮远的，然后他是和他的太太和女儿来的哈。我说从波士顿到巴尔的摩很远，对很多基督徒，很多资深的基督徒来讲，来这里都有困难啊。那你还没有信基督教，你怎么来了？他说这个我的太太和女儿呢，不久前呢，就是在有一段时间吧，但是也不是很长时间，信主了。他们信主之后呢，他观察他们这个太太和女儿在生活中有很大的改变，而且是好的改变，所以呢，他就觉得很好奇，说什么样的一个信仰能让他的太太和女儿做这样大的好的改变，所以他就好奇，所以他就来了，来看了哈。所以听完他的这个分享呢，我心中就非常感动哈。我觉得这个太太，这位弟兄的太太和女儿呢，和孩子呢，就是通过他们日常的生活中的这种改变哈，我们基督徒叫生命的改变，在这位弟兄面前呢，就为主做了真实的一个见证哈。那我们每个人在座的，我们每个人呢，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生命为耶稣做这样的见证。那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做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来做？我们刚才在读到的这个经文里啊，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对门徒说了著名的那一段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啊，你们就必得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今天宏伟的目标，今天我们还在做，对不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还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使命去在做，很大的一个目标。但是你知道吗？看我们今天一到，那是一章八节。如果你看今天一章三到四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实际上耶稣在讲这个大的这样一个宏伟的使命之前，耶稣给他们了一个小小的诫命。这个小诫命是什么呢？就是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其实我们知道，等候这件事情，其实是再小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哈。也就说什么呢？耶稣给他们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叫他们一生为这个目标来努力。但同时呢，耶稣也告诉他们，从一个很小的事情上对神有忠心，从一个很小的事情上来做。那今年是2025年，我们大家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新年的 resolution， 我新年要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很资深的基督徒，可能你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目标， 也有可能你是一个资深的基督徒，你今年呢没有一个目标，就像这只猫一样啊，就在这儿躺平了。那如果你是刚信主的基督徒的话，那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也是我当年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对我特别有帮助的。就如果你是刚信主的，因为我们教会有不少刚信主的这个基督徒哈，去年可能去年受洗的，读经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那参加教会的聚会，团契的聚会，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目的就是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更深的认识基于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福音，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从一点小事开始做起，然后你开始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圣灵的带领你，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到明年年底，可能很快啊，到明年年底，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圣灵在带领你。那年底从 News Camp 和 CMC 回来的时候，不少弟兄姐妹见到我们的时候就会问说，哎呀，这些聚会怎么样啊？那我都会讲，哦，这个聚会非常好啊，非常 exciting， 非常让我们兴奋，非常值得去啊。等他们问完我了，就该我问他们了，对吧？啊，我说，哎，下一次一起去啊，好不好？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会说，你们我要问你们下次一起去你们会什么反应？好，谁说了？好，我听见了哈。那绝大多数不好意思哈，实际情况是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我想一想，想一想，说没去过，不知道啊，想一想。那当时就叫我想起来，在去年那位属灵的长辈前辈对我的鼓励哈，他告诉我，你走出去，圣灵会带领你们。会带领你们，那我就脑子里就会想到这个当时那个场景。然后那当然我也不是前辈了哈，可能一个年龄资历不够哈，再一个可能我可能更属于那种其貌不扬，没有什么气质的那一类哈。说话就比较直接啊，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个你也不用想了啊，你也没去过，想一想不明白，下次就直接去好了。那希望我们这一年哈，就像我们心思和意念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哈，我们紧紧抓住他。好，不论呢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很抱歉啊，很抱歉。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晚上休息不好，心中有很多的重担，就像刚才组员分享那样哈。那不论在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让我们都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啊，他会带领我们，圣灵会带领我们。会让我们呢，让我们生命有翻转，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啊！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看到在2024年，甚至更久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你在我们一生对我们的带领。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生命中那真实的主，你爱我们，你带领我们，在不论我们在生命中处于什么样的境况，主你都知道，你也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就是在新的一年中，就是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求你的信息就是充满我们，让我们不论在什么境况下，不论是在我们欢呼的时候， 还是在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主，我们都可以仰望你，都可以跟随你。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反转，以至于我们的一生被你所用，也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